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心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议题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它的内容需要有一点背景哦，所以今天我会先讲一下到底这个目前这个问题呢需要有一些什么了解，我们再介绍今天要连线的特派哦。在印度大陆上的锡克教呢，其实是当地的主要的宗教之一，不过14亿人口的大国当中，锡克教的比例其实占不到 2%， 大概2300万到2500万之间，跟我们台湾的人口差不多。锡克教的外形还有打扮其实和印度教还有穆斯林不太一样的，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的男性蓄胡长发在绕着，然后紧紧包着头巾，听起来跟印度教的信徒会比较接近，但是不一样的。女子也披头巾，但是不同。但是因为种种的历史因素啊，那锡克教分离主义是印度政治上的敏感议题。这又要从上个世纪的殖民宗主国英国在二次战后离开时划分国境有关系哦。因为锡克教主要是在印度大陆的北方，那个地方叫做旁遮普省哦。那英国结束殖民的时候要划分国境啦，所以穆斯林然后印度教分开了，在另外一边叫做东巴基斯坦，后来是孟加拉。在西边的巴基斯坦呢，因为锡克教所处的旁遮普省啊被分为两半，在穆斯林部分的人口呢就移到了印度这个部分去哦，所以它的历史的纠结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是锡克教人非常会做生意，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国际影响力也比较大哦。在加拿大、香港还有英国这些过去大英国协的属地上呢，都有锡克教的社群还有寺庙。那我们现在就连线在温哥华的特派陈艾芬来了解一下整个事件哦。艾芬你好。
嘿，汉源你好。
因为在六月的时候呢，加拿大西边就是你所在的温哥华的近郊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锡克教的当地的领袖尼贾尔，在当地是一个他们想独立建国的，等于说海外的重大一个据点哦。但是对于印度人来说，那个是一个，或者是印度政府来说，那个是一个等于说是分裂组织啊。然后通缉犯啊等等啊。那他遭到枪击之后呢，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在9月18号，大概三个月之后，在国会上把这件事情公开的说啊，讲清楚说明白，意思是指这个印度的特务涉案啊，整个事件延上，所以掀起了惊涛骇浪啊。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先问艾芬。第一个，在温哥华的锡克教的社群到底是有多庞大？
好，真的，如果你来温哥华走一趟哦，这个整个大温哥华地区哦，其实还是蛮容易就感受到就是印度人的庞大哦。讲一下数据，如果用这个最新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说呢，加拿大总人口呢，其实2021年哦，那时候是3700万，
对，
那现大概有140万左右是印度裔的背景，那占加拿大的总人口大概4%左右，那其中也有大概一半哦，就是77万人哦，自称他们信仰的是锡克教，所以占加拿大人口总数大概是2%。听起来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要说这个锡克族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嗯、
那当然，第一就是政治力量啊，这个总理杜鲁道的这个内阁哦，现在有两个的部长都是锡克人，包括很重要的一个国防部长，她是一位女性啊，阿南德哦。
嗯、
那其实，在2019年之前，她执政的时候呢，其实最多有四个 部长都是锡克族的这个人，所以当时呢，杜鲁道还曾经有一次开玩笑说：“哇，这个我的内阁里的这个锡克族人呢，比这个印度总理莫迪的内阁都还要多呢。”除了现在我刚刚提的这个内阁部长里面，这个锡克族的力量很庞大之外，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加拿大这个联邦哦，有四大政党，其中呢，第三大政党叫做新民主党哦，这个党现在的这个党魁哦，叫做祝勉辰哦 ，Jagmeet Singh 哦，他其实自己就是一个锡克族人哦。大家如果稍微 Google 一下，就看到他这个哦，这个很不一样哦，因为加拿大人你都以为哦，还是这个白人居多，对不对？但其实他完全不是，他就是留着这个长长的胡须啊，有包着这个头巾啊，那身上常常出现的时候会配有短剑啊，仪仗式的匕首等等啊，这都是典型的锡克教教徒，就是男子哦，他们这个典型的这个装束。所以我刚刚提的就是锡克族人，他们其实在政治力量很庞大之外呢，其实他们社区之间也是非常团结的。我们都知道锡克族的这个男生，他们其实常常都会说哦，我的 brother 怎样这样子。其实他讲的 brothers 其实并不是真正他的兄弟，也就是说他把所有同族同宗教的这个人都认为是他的兄弟，这么样的这个帮忙。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开了一个公司，他自己就跟我分享说，他这个因为他是这个工厂里面的嘛，所以他就说啊，有时候这个我工厂里面的这个锡克族员工啊，如果暂时不能来的话，他一定会请他的这个好兄弟来帮忙。这样，他一开始以为真的是他的这个兄弟，或是至少是表兄弟嘛。他说哦，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就是他们同族裔的人，而且大家都互相非常的这个相挺。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就是锡克教常常出现的这个社区啊，或是小圈子，我刚刚提的可能是一个小公司啊，一个小聚会里面，你就会感受到真的锡克族的力量庞大了。
对啊，因为整个事件要回到1984年了，就是前总理这个印迪拉甘地呢遭到暗杀刺杀了，就他旁边的保镖，但是是锡克族的。然后当然印度的政府就火大了，就等于说派兵前往当地，然后等于说就拿下了他们的那个寺庙，黄金寺庙，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嘛。另外还有，当然还有镇压等等，所以很多的锡克教人呢就离开了，特别是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所以印度方面，我先从整个比较具观的角度来看，印度方面一直认为等于说哦，你加拿大是在庇护这些人哦，但是加拿大认为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民主的、开放的、有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是不用怀疑的。那两个国家就其实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吵了好一阵子了。我们再回到就说温哥华当地啊，因为我觉得艾芬，你应该因为我看那个新闻上面，我没有经过那个地方嘛，就是寺庙也有一个像是那个什么洋葱一样的那个头的、啊，然后
洋葱一样头，
我叫形容会变，因为它绝对跟印度庙的那种繁杂还有那个细节不太一样，它比较简单一点呢、啊。然后另外还有挥舞他们要建立的哈利斯坦国的那个旗帜。蓝色黄色的那个你一定看过嘛，因为他们在过去三个月因为这起刺杀案件、啊、很多的这个抗议啦、示威啦，在当地啦，对社区来讲情况现在还是很紧绷吗？
说实在话其实还好。就事发之后呢，其实媒体记者都有到事发的当地哦，其实就是据我现在住的这个 Richmond 这个城市哦，事发的当地叫 Surrey 哦，如果我开车去大概也差不多要20-30公里的这个路途，其实并不是很远。但是 Surrey 它跟Richmond 是一个华人居住多的地方， Surrey 就是一个非常印度人密集的这个地方，当地其实有很多而且都很大哦的锡克教哦。那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第一是在枪杀之后，过去这三个月陆续其实他们都有一些悼念的这个活动啊，纪念仪式，纪念尼加尔。然后在总理杜鲁道讲完话之后，因为引起了这个国际很大的这个宣播嘛，所以后来在那个寺庙的隔一天又举行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纪念仪式。那当时尼加尔的儿子又出现，他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他们的这个立场，他们也希望政府做的这个事情哦。那在这几天的这个观察当中，其实你会觉得寺庙虽然有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啊，有一些聚会啊，但是没有到紧张的这个程度，大家都还是蛮理性的来表达他 们相关的这个一些看法啊、想法等等。当然，当地的皇家骑警其实都有派驻一些警察随时巡逻等等。所以，如果你在印度教的这个社区，你可能会感受到，好像气氛更热络、更讨论更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走到印度教外的地方，譬如说像我自己的这个华人社区，像普通的这个白人居住比较多的这个地方，你就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这个紧绷的这个气氛了。那我要特别讲到，回应像刚刚这个汉远有提到，的确这个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特别是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呢，不时就出现比较紧张的，那这一次是彻底好像决裂的这个感觉哦。刚刚汉远提到1984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的这个总理甘地呢，因为他就等于是做了一次大清剿的这个行动，所以对哈利斯坦国建国运动造成很大的这个打击。那时候有3000多人，多数都是锡克教的人，受到了这个残害。那最后呢，英迪拉当然也是被自己的锡克教徒保镖暗杀。这件事情呢，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呢，他在加拿大今年6月的时候呢，就是在我刚刚提的素里这个城市呢，他们举行了一个游行，花车游行活动。而这个花车游行活动其中呢，就把当时甘地被侍卫刺杀这样的场景做了一个重现。所以当这个事情呢一出现之后呢，其实印度就立刻表达了抗议的这个声音。那那时候的这个渥太华呢，包括总理杜鲁道本人，其实都有提到，他说哦，这个游行集会这本来就是加拿大的这个一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表达方式，那我怎么知道他会用这个花车游行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所以他并不知道他当时的细节会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那他只是强调说，加拿大是不接受同样的就是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个分离主义的这个色彩，他们也不想要就是把暴力美化，但是他们尊重言论自由。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这一次的花车事件之后的不久，尼加尔他就被刺杀了。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的确就是说哦，最后就是好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就把就是这个事情不断的激化，激化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终于又发生了这个事情。
因为我看到新闻里面嘛，锡克教庙的正门都挂起了尼加尔的照片啊，然后大家会悼念嘛。那来介绍一下尼加尔这个人物啊，还有这个案件到底是谁在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为什么杜鲁道可以这么公开的在国会里面就把他讲得这么清楚？
很快讲一下尼加尔这个人哦，那45岁，其实他很年轻，在1997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加拿大。那他自己一开始的时候，等于也是这个白手起家啊，这个开始做这个工人开始出身哦。但是他的这个信仰，因为他自己一直就是主张锡克教徒应该就是要在印度的旁遮普省旁边建立一个哈利斯坦国。那因为他这个信仰其实是很公开的，所以呢，印度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分离主义运动，而且呢，认为在印度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活动呢，都是他来主导的，甚至有一种说法说，哦，他在这个加拿大还建立了什么训练恐怖分子的据点，但是尼加本人否认。而且呢，很多媒体去采访印度裔社区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尼加做这样的事，虽然知道他有这样的理念，但是没听过他什么搞什么这个恐怖训练营之类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也成了一个就是各说各话的这个罗生门。那这一次呢，杜鲁道这样的这个抨出一个特大号的这个外交炸弹哦，的确也让很多人都感到惊讶。但是如果我们看这几天，差不多也有将近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了，我们稍微沉淀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杜鲁道能够这样公开讲，绝对不是就是空穴来风，他一定是有掌握了一些情报方面的这个资讯。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其实是五眼情报联盟，也就是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西兰还有
澳洲，
对。就是他们大家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联盟国，所以信息分享变得非常重要。那他自己说，加拿大的情报机构有获得很确认的相关的信息，是由 指证，就是说有可能印度的特工是涉案的。更重要的是呢，美国其实自己也这样说了。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科恩呢，其实日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透露，他说加拿大的情资的确来自于五眼联盟的共享情报。而华尔街日报呢，也引述了一个知情的这个西方官员说呢，没有错，他说呢，其实加拿大情报截获的这个印度外交官的通信，表明了新德里参与了今年的这个就是尼德尔的这个杀害事件。而加拿大截获的信息呢，跟他们美国其实所获得的信息呢是相互一致的。我想是因为总理杜鲁道一定是看到了比较 solid 比较确切的相关的证据，他才敢这样讲。那至于美国究竟会有多相挺其他的，我们刚刚提到五眼联盟还有包括英国、澳洲还有纽西兰，他们的这个态度会不会也更支持相挺，我想最后大家都要看到是不是真的能够等更多的证据可以公开。
对啊，你刚刚讲到了重点了，因为这些国家这个有鉴于印度目前的国际地位 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啊，都比较稍微安静一点啊，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啊，不能讲太多啊，就让杜鲁道，因为这发生在加拿大嘛，这他们的领土啊，我们换到就是说当地的社群来看好了啊，因为印度也是个大国嘛，全球最多的人口，那在当地也有印度教的信徒啊。那这几年印度教因为在莫迪的这种几乎宗教加国族主义的发扬光大之下，非常非常强势啊。那当然加拿大政坛上也有很多是印度裔的，但他们是印度教背景的啊，他们的想法一定也不同嘛。我看了一些访问也反映出这样的观点了，到底加国的媒体还有舆论还有社群目前怎么来看这档事呢？
其实加拿大正好就是这个多元文化多元声音哦，所以各方意见其实都有。譬如说刚刚这个汉语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也有印度裔，特别是可能比较偏向印度教本身，或者是他本身其实也不喜欢分离主义的人哦，他其实对于这样的这个事件他就会比较谨慎一点。我举个例来说吧，我住的这个卑诗省哦，前省长有一个叫 Dusanch， 他其实就是一个印度裔的前省长。那他其实我们都叫他杜兴志哦，他其实杜兴志他就公开曾经多次批评这些分离主义的这个人士。那这一次发生事件之后呢，他也提到，他说他自己觉得当然我们要看证据，但是他也说了，他说加拿大政府他觉得一向对印度的态度一直很，他用 unclean， 就是他觉得是很肮脏的。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呢，他觉得加拿大政府态度常常对印度所谓的民主进程可能是有一个既定观感的一个意识形态印象的。他又举例，譬如说呢，哦，我们这里呢有驻印度的这个官员嘛，派驻在加拿大。他说他知道呢，这些呢驻印度的官员其实很想要跟印度锡克教社区做接触。那主要接触的原因可能是，哦，希望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分离主义不好啊，让他们多考虑一下这个母国的想法等等啊。他觉得只要是这种公开式的这个接触，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说话权利嘛，印度官方也有需要跟侨民沟通的这个地方。但是每一次想要这样的这个接触呢，据一些信息透露呢，渥太华政府还有包括加拿大的情报机关都非常排斥，就是百般阻挠，就是不希望就是能有印度裔的这个官员，印度的官员跟这里的印裔社区做太多的这个接触。那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呢，的确，那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这个主权观呢，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的不受外国干预影响等等啊。所以呢，如果是跟我们价值观不同的这个一些想法呢，我们是不应该被接受的。所以有更多的加拿大人呢，他现在呢会觉得就是说，哦，我们当然要跟印度很好，但是价值观还是第一的。我想我们大家华人都很清楚哦，就是过去在谈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价值观其实还是会不断的被拿来讨论的哦。那现在很吊诡的就是说，联邦政党领袖，其他包括譬如说保守党啊、新民主党啊，那怎么样看待呢？那我刚刚提到新民主党的这个党魁驻缅城本人就是 是锡克教徒，所以他的呼声是比较高的。他说呢，他呢希望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真相披露，而且呢，因为我们呢已经指派了一个法官，他本来是要来调查中国干预加拿大这个事情的。他说现在呢，我们应该把印度干预加拿大的这个事情呢，也同样来做一个调查。他就呼喊出这样。那倒是联邦的这个党领，我们叫做Polly 伯利治哦，他就比较谨慎一点，他也说哦，当然我们要看到更多的这个事实，但是因为保守党哦，这又牵涉到内政。他们现在民调是第一名的，所以呢，他也不希望太激化印度裔的这个社区。
嗯
哼，那你知道吗？我刚刚提的，你看这个总理杜鲁道那么挺锡克教，锡克教的人铁定马上要这个选举的时候就要投他了。
嗯，
那是不是另外一派保守党呢，就希望争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或者是印度教的这个选民，希望能够支持保守党？所以这当然，这个政治人物的表态可能难免还是要考量到一些实际内政选票的这个问题。当然，媒体也谈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印度教的这个印度现在的这个情况，但我觉得很多加拿大的媒体在琢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除了谈到证据很重要之外，另外其实也带领了所有加拿大的人民认识印度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它不仅是全球很重要的这个亚太市场啊，我们所谓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国家，但是不能否认的，在莫迪领导的这个印度之下，其实它同样的激发了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所以有印度的独立记者呢，其实日前在外交政策的这个杂志上就用了一个词说，哦，印度现在也在做战虎外交，这个 Tiger Warrior， 这个有跟这个中国的战狼外交匹配哦。所以不只是加拿大跟印度有问题，其实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我想加拿大是开了很明显的第一枪吧。
你刚这样的一解释，我的头又开始昏起啊。毕竟是啊，国际政治的现实已经够复杂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地缘政治，然后五眼联盟，这个是一个比较英语系国家的一个很老的结盟啊。那当然现在这个美日印澳这个四方跨会谈这个东西啊，也是把印度给拉进去了，所以一件事情都可以马上掀起庞大的这个蝴蝶效应啊。
我是中央社驻温哥华特派陈爱芬，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在节目的第二段呢，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报道呢，在台湾的媒体当中也很多，唤起了不少的民主运动的前辈们，特别是啊，当时在北美呢，很多黑名单上没有办法回台的民主人士啊，或者甚至是留学生啊，他们那个时候的记忆叫做江南案，1984年的事啊。那我先来讲可能听众朋友未必了解的历史啊，简单的说一下。那1984年的十月的时候呢，笔名江南的刘一良，他已经取得美国籍了，那住在旧金山附近哦。那他之前写了《蒋经国传》嘛，可能因为还要继续写蒋宋美龄，所以就是某一天在加州的家里的车库遭到了枪杀。这整个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啦，在80年代的时候，很多真相在美国的调查，还有当时的蒋经国末期的政府啊，都在庞大的压力之下把这个案情开始调查哦。事件的当事人呢，其实都还健在，有些人都非常的活跃啊。艾芬，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有相似吗？
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相似，但是我个人看到有很多的评论说，这个相似点多高呢？只能说同样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政府的一个特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直接杀害了那个国家的公民。
嗯哼，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非常100%相似、这个相同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当时的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还有现在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我就觉得其实很难来做类比的。
对，
或许我们可以说，再怎么样都是美国老大哥说了算，对不对？
对。
同样的，那在这一次加拿大跟印度的之间，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美国的态度有多挺加拿大，而当时的这个 个美国跟台湾整个国际地位或者是实际上的这个实力悬殊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台湾完全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没有一点点可以谈判啊或者是这个钻漏洞的这个地方。但是现在的加拿大跟印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印度当然就整体的国力来说，它绝对还有现在的这个世界声望的重要性是比加拿大多的，但是加拿大再怎么样也是西方盟国之一嘛，而且在自由民主的国度，大家还是要照一套就是所谓的正常的国际原则走，所以我相信就算现在的西方盟国再怎么样的这个偏袒印度，它都不会偏离就是应该要有的正常的秩序价值观这样的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大小比来看好了，我刚刚提到其实台湾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依赖美国，非常需要美国支持的。但你说加拿大当然印太战略中把印度当成是一个重要的盟国，但实际回到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议题，加拿大的跟印度的关系却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紧密。目前加拿大跟印度呢双边贸易额大概一年是120亿加元哦，那现在呢1:23台币这样的这个，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就120亿加元，我用加元来算。那我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差距有多大，加拿大跟中国的贸易额现在一年是1300亿，就立刻就多了10倍了。那加拿大跟美国呢又多多少呢？双边贸易额一年呢是8000多亿这样的概念。所以呢对加拿大来说呢，它其实最重要的市场还是看跟老美的关系。所以我说了老美态度很重要，美国呢要他说什么，这个小老弟呢最后可能还是会依照美国老大哥的这个方向走。但是你说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敢杠上印度呢？他是可以的，因为再怎么样虽然印度很重要，但是印度在整体加拿大的这个经贸比例来说，实际的经济分量没有当大家想的重的不得了。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人民的往来是很多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关心，就是说哦，这个签证啊是不是受影响啦？留学是不是受影响？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人民交流的话题，跟我们提到的政治上、外交上跟经贸上的这个比重，其实是没有办法拿来相提并论的。
对啊，因为印度政府 是完全没有在怕，对不对？他把为什么要通缉这个死者尼加尔的原因不断的说，不断的说，直接说他是个恐怖分子、分离主义分子。然后呢，双方的外交人员已经有一些人离开了嘛，那印度也说我不跟你 visa， 不跟你加拿大人 visa， 你就不要来了等等啊。就莫迪政府，就是我看比如说我们在印度的记者发回来的报道，还当地媒体几乎是同仇敌忾的感觉啊。这种情况跟当年台湾完完全全是不一样。那当时的这个小脚莫奇的还是要把事情给办了、啊、庭还是要开，还是要抓人啊，因为这个 FBI 在美国都把人给抓了嘛，所以整件事情是盖不住的。但是印度 vs 加拿大这两个、啊、这个没有办法讲说这个是印度版的江南岸啊，就我这个访纲上有这样子写啊，但是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太多太多的政治现实卡在里面了。比如说像美国之前面对的是沙烏地阿拉伯，华油记者哈少吉在沙烏地阿拉伯驻土耳其首都的使馆里面被肢解了，这件事情
是
对啊，也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一年多，即使华油不断的 push， 但是沙烏地真的太重要了，土耳其也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设了一个红线了。OK， 事情讲清楚，该表达的人权还有言论自由等等要讲清楚，但是国际现实又摆在那边了。那整件事情已经3个月了，杜鲁道政府，你觉得他在公诸于世之外呢？就这样了吗？
首先刚刚那个汉元提到就是土耳其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那个事情，其实在加拿大媒体也很多拿来被做一个类比哦，讨论一下那个事情。那我觉得加拿大媒体其实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再怎么样过去我们提到这些案例啊，包括这个俄罗斯的特工也去英国杀人啊什么的，就是有时候其实你看到的状况都还是比较牵涉到就是 那个国家本身或者那两个国家的冲突，他们本身都是一个比较集权式第三世界，或者是说他们没有那么自由民主开放的。那我刚刚提到加拿大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加拿大媒体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很重视加拿大的主权，还有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他们应该要遵守的法则，他们希望知道的真相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那我觉得用到正好，其实就是知道，其实人民是希望知道这样的，所以当他觉得他其实手上已经有看到很明确的证据之后呢，他愿意主动公开，愿意来跟大家分享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自己呢觉得，其实杜鲁道也怕了。在过去呢这两年当中呢，我们在谈的其实都是中国干预加拿大的这个问题，而中国干预加拿大之深呢，其实都是不断的后来透过情报机构泄露了相关的资讯告诉媒体，那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之后，这个杜鲁道本人呢，内阁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做了非常多的让步。那我想大家如果稍微关注国际局势，可能还有印象，也不过就在五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加拿大情报机关都还提到我们有一个国会议员华裔的叫庄文浩，然后呢他竟然呢其实都被中国政府盯上了，列为针对目标，还一度恐吓威胁，就是说希望能够用他家人的这个状况来让他闭嘴。那这个情况其实庄文浩在第一时间都不知道的，其实是后来媒体写了他才知道的。这个事情呢掀起了轩然大波，加拿大人呢其实更关心的就是说，哎，发生这个事情你这个政府怎么都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当牵涉到加拿大国民安全的时候，杜鲁道已经知道了，他必须要及早行动，所以他愿意就是说，哦，不惜真的好像台面上跟印度闹翻，他都要保障他们自己加拿大人民的这个权利。更何况我刚刚提到现在杜鲁道本人的民调真的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需要站出来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姿态。
了解。
那接下来你会怎么走呢？就好像杜鲁道讲的，其实接下来就是他希望第一印度政府可以配合做调查，那我相信呢他也在寻求更多的情报分享，或者是更多西方盟友的这个支持，那也只有透过这样的这个合作，那最后证据公开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到时候可能就一拍两瞪眼，很难讲会怎么样了。不过我还是真心觉得美国老大哥最终在台面下斡旋或者是怎么样引导方向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想的嘛，目前是还停留在大家评评理的阶段嘛，对不对？
是是。
我觉得艾芬这个，我跟你的这个讨论啊，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你把加拿大即将要进行的选举还有加拿大政党政治内阁整个东西拉进来啊，就比较很多事情就比较 make sense 了。因为我觉得杜鲁道也很特别啊，他跟他的爸爸老杜鲁道也当过加拿大的总理嘛，就蛮像的。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前一阵子他在应该是在曼谷吧，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边两个人亲切了一下，被但不知道是谁念谁。那当然加拿大的媒体看到这样的状况，这个不能输阵嘛，对不对？所以要他硬起来啊。那他也有很强烈的这种自由跟理想主义，这么年轻就当选总理嘛，对不对？那但是我看他选择国会这样的场合啊，自己主动把这些事情给掏出来说明白啊，你的观察是他是怎么样的人呢？
整体来说我觉得杜鲁道本人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温文儒雅的西方政客型的。因为毕竟他自己是出身政治世家，所以他对很多的国际事务他其实是很熟稔的。而且呢他其实是比较吃西方那一套的，就是他跟我们讲的刚刚讲的哦，中国战狼外交西印度战虎外交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上一次在去年的 G20 大家好像说哦，这个被习近平定感觉小好像是小学生在听训的那一个画面哦，其实好像很多人觉得哦，他总不够硬挺。正好在加拿大其实两派意见，就有人觉得哦，他可能不够硬挺，但有人觉得他其实拿捏很得当，就是说呢他并不想要在那样国际场合呢失了自己的这个体面。 大家会觉得哦，镜头会说话，我们会看到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而我们加拿大领导人是一个怎么样的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从加拿大的这种风土人情来看，他比较习惯就是政治上的运作还是能够采取就是他们熟悉的那一套西方文化的这个路子走。那我觉得我刚刚提到其实他下的这个印度的棋局，我相信第一他的确就是遵循了就是加拿大人应该常常讲的哦，这个自由民主道德这个人权价值观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这毕竟是维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我相信今天把这样的事情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我讲的是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就是哦，另外一个国家的特工来你的国家杀了你的公民，这的确都是不能够被忍受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加拿大的本土的舆论跟媒体是很严肃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他们并不觉得杜鲁道的这个处理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对的。然后再回到我刚刚再重述的这个为了自己党的名义自己支持度的名义来看，他必须要这样做。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杜鲁道本身领导的自由党长期就跟锡克族的关系更亲近一点，不是说别的族裔不亲，但是锡克族可能跟他的党更亲近一点，所以他必须要给他的选民有一个交代。那现在呢，他的确名义比较弱嘛，那你想想看，就是如果他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出来，我感觉他完全就是没有失分的。所以媒体有人下标题就是说，哦，其实杜鲁道还是那个赢家，那只能说最后是不是真的有哦很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他，那我们且战且走。但在这个时刻，杜鲁道是赢家。
嗯哼，
补上一句，我们加拿大最近一直在抱怨哦，我们的这个总理对我们的通货膨胀哦，没有拿出有效的政策来解决，然后大家又买不起房，租不起房，所以民众真的抱怨很多。但在过去这一个礼拜，突然大家都忘记我们生活有多苦了，我们只关心就是哦，我们跟印度的关系好不好？那我们这个总理杜鲁道啊，这个做的怎么样？所以至少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他转移焦点也是非常成功的。
了解了解，所以他的这个发言呢，拖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哦。但是，对啊，我们如果我们从移民社群的角度来看，好了，我们通毕竟对啊，都我们都是黄种人嘛，所以即使在当地啊，那比如说加拿大，他的移民的状况是更高于其他的他的朋友，像美国嘛，对不对？这个台湾人啊，香港人啊，这个大量的中国移民啦、啊，新米兰人屋啊，所以等于说，比如说像我这个社群里面就有很多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了。那这些现在这几年我看起来，在以加拿大来讲啊，不管是各省还有各比较重要的都市啊，就大量的移民参政。我听您那样讲，包括印度裔的早就已经很久了嘛，甚至像卑诗省啊，都议会里面都有他们的代表了嘛。然后，那一般加拿大人，比如说看这件事情，会不会觉得说，哦，这是印度半岛、印度大陆的独立大战当中的一片土地，想要独立的大战呢，延长到地广人稀的卑诗省去这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刚刚提到通过这样的事情，其实大家可能就会更了解哦，原来现在的印度是怎么样子。你说实在话，加拿大人恐怕普遍来说没有像我们台湾人民这么样就热衷于这个国政治这一块，所以他对于加拿大本身，我就想我们的投票率其实远远低于台湾的这个投票率，所以透过这样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一下国际局势，也关注一下哦，原来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内政跟其实其他海外的族裔社群其实是有一些很复杂的纠葛的，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那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这个印度裔其实真的很庞大，我刚刚提的不止，我们有这个联邦的党领也有啊，省的省长也有啊。那我自己 更要跟大家提的就是锡克族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参与政治，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在这里都说哦，华人要这个多么积极参政啊，但是这个比例其实远远不如印度裔。那印度裔他们的参政，所谓参政不是说哦每个人去投票就可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当候选人哦。其实参政很重要的都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实际的影响政治，在政治圈发挥你很好的这个权利。那印度裔他们其实很聪明，第一就是他们的教育里面他们会很鼓励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社区的活动很多是跟政治有关系的，因为你在社区活动做义工，你去政党里面也做义工，你就会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你就知道他们的政党生态是怎么样。那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我们在这里极少华人，台湾圈子也是一样，你很少听到华人台湾的父母鼓励孩子去从政吧。我讲的从政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读政治系选议员，就是你不太会主动鼓励他说哦，你要多多参与政治活动啊，多多认识社区上不同的政治人物。
公共事务，
no, 我们就是叫大家好好读书，最好你就当个医生、会计师、什么律师、传统工程师，什么传统的行业这种。但其实这种的海外就是印度裔跟华裔的这个思维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在这里跑新闻什么的，我就会发现哦，各个政党都有印度裔，所以他们其实在铺陈在不同的政党，不是说我就集中哦，鸡蛋同样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就压自由党，那不行啊，自由党下次选输了，我不是这个族裔都完蛋了吗？所以他是各个族裔都有不同的人支持，就是他们印度裔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支持，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不只是支持联邦的，他们不只是省的市的，他们其实很懂得，就是说如果你要在一个政党里面运作，你要从草根开始，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党干部啊，很基层的那种小喽啰啊，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印度人。我现在出去采访很多那种基础的怎么跟媒体联络的公关啊，哇，印度裔的非常多，都不知道华裔的哎比例怎么这么少了。所以其实我刚刚提的这个就是影响力的这个差别。那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很多人就哦，这个大家反思啊，说我们华裔也要加油啊，这么多的这个印度裔又有了一个宗教领袖死了，你看铺天盖地闹成轩然大波啊。那同样的，如果今天是一个华裔社区的领袖死，大家想一想会是怎么样呢？效果影响力有这么大吗？我想所有的华人都心知肚明，不用我说答案都知道答案了。
对啊，这个观点很特别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共同朋友的那位担任某政党的 PR 的那个算是少数吗？
也不能这样想，华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支持左派的政党，但是我说了，其实印度裔就是左派右派，其实他们都会押宝的，他们在这一点倒是比我们华人可能更聪明一点。
对，我也看得出来了，因为即使印度教的信徒还有锡克教，我看他们的这个凝聚力非常的强大，当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不光是挑战三观了、啊，这个是一个民主世界里面法治的最后的一条防线了、啊，这个人都被人家毙掉了，当然不行了嘛，对不对？那整件事情看起来其实还只是一个开始，那怎么样发展呢？我们现在还是在最前段呢、啊。我自己感觉得到了，当杜鲁道把这件事情通通讲清楚之后，拜登稍微我听到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会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不能这样子说了，就会像华油记者那样子吗？可能也不至于啦，但他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朝那个样子走，但是整个舆论的讨论还有深度呢会比较多一点，你同意吗？
对，我同意，我也同意。非洲赵汉元讲的这个最后的发展很难讲，第一我相信会有更多越来越多明确的证据曝光，因为会逼着被曝光哦，不管是国际的压力，来自印度本身的压力，或者是加拿大的这个现在其他反对党的压力，大家都想要看到证据，所以证据铁定最后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但是这些证据 最终怎么样被解读，引导到什么样的方向，不是加拿大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美国老大哥这个态度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在未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这个战略局势哦。所以加拿大有很多媒体，还有包括华裔的民众特别想问，就是说，我们的印太战略是不是可以改变啦？很多人说，中国是不是这一次成了大赢家？
想太多，想太多。
反正印度现在也跟我们闹翻了，你也不用来针对我们中国了。
哇，
华裔甚至更想要知道，要接下来是不是中国反而有可能跟加拿大关系更亲密一点了。但我自己又采访一些专家，他说不用想那么多啦，再怎么样啊，这个我刚刚提到，如果美国老大哥的这个立场不改变，打中抗中还是头号目标的话，小老弟加拿大也是会跟随着继续走的。
大方向，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艾芬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独特的观点，而且看这一期表面上的刺杀案，但是它整个背后的布局还有族裔之间的历史的冲突都比较清楚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因为他等于说是去了锡克教庙出来，然后开着车，然后到了某一个地方，好像一个停车场嘛，对不对？都没有影像吗？
其实警方有公布一个就是疑似嫌犯的车辆，那目前也有目击者说，其实有观察到两个应该是嫌犯的人，但是逃了。现在呢，还没找到这样的这个人，所以也不能够非常确定，如果真的是两个嫌犯，那这两个人是不是已经潜逃出境了？目前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也很有意思。加拿大非常重视隐私，所以跟台湾就是说，我偷了一辆车啊，怎么被有一个车被偷啊？是不是警方可以循着这个监视器啊，就找到？完全不一样。加拿大在公共场所基本上是没有监控器的，就是摄像机的，所以呢，那个寺庙车子开走之后呢，你就找不到了，真找不到了。
这真的就解答了我
逃生去了
这么几个月的
人员跟警方做的工作了。
对啊，这几个月的我的困扰就获得解答了。原来是没有那么像我们家门口有可能找得到20个。
没有，你又一个被偷偷发现了，那个民众就要写信去抗议了，然后就说市政府怎么可以装，警方怎么可以装啊什么的，
对，
完全不一样的风土民情。
难怪。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艾芬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发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的这一起重大的国际纷争哦。如果有什么进展呢，我们大家可以在网站上看到艾芬的完整的报道。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还有艾芬来到特派谈心事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